好，请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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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们从今天开始讲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这部经的经名很长，经名你们可以翻到15页，你可以看到经名，因为很长很多人记不得，所以有人就把它写成大佛顶守楞严经，前面三个大佛顶，后面守楞严经。其实这都不大如法的，所以我要求大家必须记得这部经的经名，整个名全部都要把它记得。这部经的经名的来源是文殊菩萨问释迦牟尼佛，因为讲了修行的法门，怎么成佛，怎么把烦恼转掉，如果不把烦恼转掉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如果修行可以达到什么层次。所以文殊菩萨就问佛，我们要用什么名字来称呼这部经？在卷八，我们可以翻到488页，看看这个经的名字怎么来的。第一行，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当何名是经？这部经，因为这部经一共分成10卷，讲到第8卷呢，那么我们要为了末法时候的众生以及后代的想要学大乘的众生，我们给他取什么名字？我及众生云何奉持？你看我，这个我有两个意思，是你第一个意思是文殊师利法王子问的嘛，他是指我吗？另外一个我呢，凡是有佛性的众生就是我，不是指的我们娑婆世界凡夫所说的坐在这里有4大色身的我，不是。文殊师利法王子既然是法王子，诸佛之师，文殊师利法王子他也是佛，他示现为菩萨，为了帮助佛释迦牟尼佛来度化众生的，他这里说的我不是我，是指的佛性。我们众生的我是自私的我，会发脾气的我，有贪嗔痴的我。菩萨所说的我是人空法空的我。虽然在经里面我们看到他用的字，我们认为我们懂了，其实不是我们所认知的那个意思，内容不一样。 这个我在《大波涅盘经》上佛说，众生说有我，佛说有我，但是不同内容。众生的我是没有真我，都是贪嗔痴慢疑的我。佛所说的我是佛性，就是我，是真我，是真心。佛性是极静的，是一尘不染的。什么极静？心里面，心上极静，一尘不染，才是我。即众生云何奉持？佛告文殊师利，佛说了五个名字。世经名第一个，大佛顶，悉旦多波旦拉，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这是第一个名字。第二个名，救护清音，度脱阿难，即此会中性比丘尼，得菩提心，入辩知海，这第二个名字。第三个，如来密因，修正了义，第三个名。第四，大方广，妙莲花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第五个，灌顶章句，诸菩萨万横，手能言经，如当奉持。那么我们就把它选了五个里面，就把它第一个就选了大佛顶三个，我们又选了第三个，大佛顶是佛啊，如来密因是如来他所做的什么事能够成为如来啊，所以我们就选了如来密因，修正了义。我们又选了第五个，诸菩萨万横，手能言经，所以就成为这一部经的经名。那么选这部经的经名，也按照我们的古德经的名字，又用人而为经的名字，或者是法为经的名字，或是比喻，或者是人法，两个都有，经的名字上人法都人法，或者是人喻。你譬如说单人吧，以单人来立佛经，像佛说阿弥陀经，是不是人？佛是人，但是修正达到了觉，是从人而成的正觉，就是佛。佛说阿弥陀，阿弥陀也是佛，所以是这个是单人来立经名，阿弥陀经嘛，单人。第二个单法来立经名，例如大波涅盘经是讲的是法，大波涅盘经讲什么法呢？讲佛性常住，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每一个众生的佛性跟佛是一体的，就是我们还没有从佛性一念不绝之前，跟我们修正究竟之后都是一样的，但是从一念不绝之后到还没有修正，这中间是不同的。怎么讲呢？你譬如说从纽约要到加州，再从加州回到纽约，你说家里住在纽约嘛，所以到加州去，从加州还要回来， 但是你从纽约要去加州，你没有回到家之前，是不是都很不方便？很多事情在外面做都不方便，要车子啊，要办事啊，你到外面东奔西跑，都没有固定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等到你回到家了，是不是就方便？我们没有成佛之前，都是在外面奔跑。成佛了，才得到解脱。没有成佛都不解脱，什么不解脱？心不解脱。我们常常说苦，什么苦呢？身体不会苦吗？精神苦是心里苦，心里苦啊！你说你苦拿出来看看，苦是怎么样一个苦？苦有没有体？苦是个物质的东西吗？苦能不拿出来看看是长了一个什么样？拿不出来，所以常常才会有人说，因为你不是我嘛，所以你不会觉得是苦嘛。你常常会听到人家这么讲，谁都会说的。轮到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但是你想想看，有人认为这个事情是很苦，像生病呢，或者小孩子跌了一跤也没流血，他就认为很苦，大人看也没流血，没什么事嘛。但是有的小孩就不得了了，还认为这是大事啊。有的妈妈就很紧张啊，会不会骨头断了、啊、小小叠一个他就觉得很骨头断了。那么我们呢，苦，所以佛就说苦就是不得解脱。我们常常说放下就是自在，但是放得下吗？又话说回来，心是无形的，心不是心脏的心呢？心脏的是物质做的，心脏是要把血液打出去送到全身，血液里面有氧，所以要送到全身的细胞，然后再血液再回到心脏上面。那么心脏，如果你把所有东西，你说心是心脏的话，心脏上面不能放东西，心脏是物质做的，物质与物质就会堵塞，血液就不流通了，那么就会中风。所以心不是指物质的心，就是讲别人说我一句坏话，很难听的话，就举例来说，人家说你这个人真笨呢，这个笨有体吗？有形状吗？这个笨是一个抽象的，是没有体没有形象的。可是当我们耳朵一听到的时候，你就把它拿来了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哪个地方，你就是会不高兴。可是你放在哪里呢？你找不出一个地方，放在心的上面、心的下面、心的左右，还是放在脑筋上？有人说放在脑袋里啊，那脑袋的老板是谁？脑袋的老板，我们的这个颈子后面有动脉、有静脉，有两条很主要的，所以我们在感冒的时候常常后面两个地方硬嘛，后颈很硬嘛。如果心脏的血不上去，你这个头有什么用？所以我们所说的是心，不是脑，脑的老板是心，心是非物质的，它不是物质做的，因为它不是物质做的，所以它都可以放所有的非物质的东西，因此这个心就很大，它可以装了很多恩恩怨怨的，很多不高兴的， 很多回忆的，他都可以装，他忘不了。所以当别人骂我们很笨的时候，我们就收了，就把它收来了。所以二祖达摩祖师到了中国，那时候二祖要跟他求法，那跪了几天，跪在门外面要求法。最后达摩祖师就问他，你要求什么？他说，我心不安呢。达摩祖师说，你把心拿出来，我给你安。他说，我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这个心呢。他说，好，给你安好了。我们就想想看他是什么意思。所以所有的非物质的才能够装在心上，物质的是装不上的。你说我这个笔吧，我拿了这个笔，我就喜欢这个笔了，我就很喜欢它。你这个喜欢也是抽象的嘛，你怎么放，你就是喜欢它，你心里很高兴，你就是很高兴。可是你放在哪里呢？你说不出来。所以所有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可以放在这个非物质的心上。到哪一天我们的怒气或者我们的恨意才会消呢？你看，不就是人家给你道歉了吗？这时候你心里让一个石头拿掉了，谁给你拿的？还不是也就自己拿的吗？所以拿来也是我们，放着在心上也是我们，要拿掉也是我们，没有人能帮你拿。因此我们心不解脱，我们会牵挂这个牵挂那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妄心。真心上面是不牵挂的，真心上面没有这个挂碍。就是心经上观世音菩萨说的，心无恐怖，没有挂碍，没有恐怖。可是我们有挂碍，我们有担心，我们有期待，我们每天这个心就是揪着。当我们这个心妄心，这一件事情的妄心积满的时候，你就是不能再受了，我要爆炸。你常常会听人家说，我要爆炸了，我真的要爆炸了。他怎么爆炸呢？就是大发脾气，把他丢掉一点，丢掉一点，心里面就腾出来一点。他说，我把他骂得可过瘾了，我心里舒服一点了。我们不就是这样子吗？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到，你这说出去了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就跟我说，我管不了了，我管不了了。所以我们造业，我常常说，都不是我们愿意的，都是我们迷迷糊糊就把这个业找来了。找来这个业放在自己的仓库里面，就是我常常比喻，把外面的垃圾通通拿来了，放在家里的这个车库里面存着，就是把人家所说的所有的一切不如法的全部拿到我们的心。心本来是跟镜子一样很亮，什么东西都可以照。你看镜子，大人来了照大人，小孩来了照小孩，猫来了照猫，狗来了照狗。镜子有没有说，这个猫很漂亮，把它留下来吧？镜子没有啊，猫走了，镜子它还原它的清净，下一个来它一样照。我们心就是镜子，所以要成佛，就是心成为大圆镜智，心上一点尘埃都没有，不落一点点尘埃。 完全没有。所以佛的心跟我们的心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的心又跟鬼心又什么不同？我们先说吧，我们先说菩萨好了。你看哪一个人怕菩萨啊？小孩子啊，都在弥勒菩萨身上爬着呢。弥勒菩萨坐在那里，小孩子爬到他腿上，爬到他肩膀上，揪他的耳朵。道场里面，我们道场里面这个弥勒菩萨前面常常放的供物，结果谁去偷吃呢？小孩子，小孩子就常常他不敢到这个佛像前面去吃供物，他到弥勒菩萨桌前去拿弥勒菩萨的这个东西吃。你问他你怎么可以拿呀？他说我跟菩萨讲过了，菩萨说可以的。那真的你跟菩萨讲过了？反正他就在菩萨面前嘀咕嘀咕讲讲，说我想吃这个东西，然后他自己就想菩萨说可以，他就拿来就拿了。不管不是小孩是这样子，大人也是这样子。大人在会所加班吗？加班加了饿了，肚子饿了，而他也到弥勒菩萨前面去拿什么拿点心吃，看那个点心好像他没吃过的，是人家上供新的，好像很好吃，他也去跟弥勒菩萨说东说西的啊，说好了之后他也不管弥勒菩萨答应了没，反正他也把他拿去吃了。所以没有人是怕菩萨的，为什么人喜欢菩萨不怕菩萨呢？因为菩萨是学佛的慈悲，菩萨不会报复。菩萨都是这个喜，都是舍，全是舍，舍给众生。所以人人都喜欢菩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求佛，求菩萨。我们知道佛菩萨都会帮我们的，你只要去求，他都会帮你。不管你信佛也好，你不信他也好，他没有分别。就像佛说的，佛将所有的众生都看作跟他的儿子一样，没有差别，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会不会去求鬼呢？我们怕不怕鬼啊？我常常问有没有人不怕鬼的，没有人举手，大家都怕鬼。我说你怕鬼干什么呢？你们怕鬼干什么？他说鬼会害我呀。我说你怎么知道鬼会害你啊？他说我知道啊，鬼都会害人的。可是我说你鬼也没害过你啊，你也没有曾经被鬼害过啊。但是我们为什么害怕鬼呢？因为鬼的心量小嘛，所以你不能得罪他一点点呢，你得罪他一点点他会报复，他的心量小。佛菩萨的心量大，所以他不会报复，他不但不会报复，他还更加持，这就是心量的不同。所以我们学佛学什么？就是学佛的心量。所以《大般涅槃经》就是讲的佛性。每个人的心本来都跟佛一样，是像虚空般的广大无边的真心，但是我们的心现在变得越来越小。所以有的经是用比喻来立经名字，例如梵王经，梵天的梵，王就是这个渔网的网，梵网经，梵就是洁白，就像梵天第四天所结的第四的网一样，都是珠宝所结成的，一个扣一个。这是丹玉，比喻的玉。第四个人法两个合起来立经的名字，譬如 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是人，本愿经是指的法，所以人法立精明。第五个，人喻，比喻的喻，来立精明。例如，如来狮子吼，如来是人，狮子吼是比喻，狮子吼你看是兽中之王，狮子是兽中之王，那么狮子一大，狮子一叫，所有的这种动物畜生界他都害怕。但是佛说法把它比喻成狮子吼，它不是让众生害怕，而是众生喜欢，有根基的众生他喜欢听佛讲法，无明照的众生他佛的声音可以把他的无明壳可以给他松动。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包了一层铜墙铁壁的个性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信呢。我常常说我们的自信很坚固的，铜墙铁壁一样，这个铜墙铁壁很厚的，没有办法把这个铜墙铁壁的无名壳钻个洞，很难的。所以我们要用一个锥子，这个锥子也许是指几万尺的这个锥子，要用力把这个无名的钢铁般的壳要把它钻个洞，钻了一个洞之后就有一点光明了。这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铜墙铁壁般的自信的我，很强的。第六个，法喻来立经的名字，譬如妙法莲华经。妙法是法，莲华是比喻，这妙法莲华经。第七个，人法喻立经名，譬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人法喻都在里面。那这一部经呢，我们讲的楞严经这一部呢，是人法为比喻，是大佛顶呢，就是如来是人，密因是法，修正了义是法，诸菩萨是人，是在还没有成正觉之前，在因地的修行人。万乘是法，守楞严经，守楞严是大定。经就是可以让我们依循的道路。我们先讲大佛顶，在经里面，凡是在经里面你看到大字，就不要给它看到小啊中啊，不要起分别，大就是大，是绝对的，没有比较，大就是大。我们世间法是相对，有大有小，有前有后，有上有下，有左有右，有男有女。你看我们世间法都是相对的，凡是相对的就是让我们起分别，让我们起一开始起分别就会让我们起无量的分别，这就是让我们堕落的。佛经上的大是绝对的，大就是大，没什么理由的，就是大。佛大佛顶，那么佛是觉者，他觉什么呢？他到底觉些什么？就我刚刚说了，佛跟我们人有什么不同？ 他觉，他悟，他悟什么？他觉什么？所以佛是达到果地的，就是他入涅槃，入的涅槃，入涅槃干什么呢？简单讲，就自在嘛，心自在了嘛。心要怎么自在？我们心不能说我很自在，你说是没有用的，是要证道的。我们众生常常都是用嘴巴说的，说的是不说的是名实不符的。心要解脱，心要自在，是要确确实实是证道了，是到那个程度。所以你小孩出生之后，小孩说我要长大，说没有用的，需要时间的。能够达到回到本觉，本觉是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有的，本来就觉悟的。你说我们现在不是很不觉吗？你从哪里出生？你从哪里来的？你到哪里去？我们知道吗？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世界上活多久？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明年怎么样？不知道。我们都不晓得。这一生结束之后要到什么地方去？常常有人说，这一生结束之后我再来，娑婆你来得了吗？你说的不算的。你说，也有人说，我这一生结束之后我不来娑婆太苦了，你做得到吗？由得了你吗？你说我们是说的跟做的不一样。你假如说我这一生之后我不来了，这个娑婆世界很苦，他有不来的条件，我们就要知道不来娑婆有什么条件。佛跟我们讲过，要到什么程度你就可以不来，而不是用说的。所以这个里面经，这本经里面佛就给我们讲了，什么程度达到什么层次，什么程度会沦落到什么，在六道里面怎么会沦落到六道？为什么会沦落到鬼道？为什么又会堕落到地狱？为什么又会堕落到鬼这个畜生道？畜生道里面还分成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他们为什么会有种种的不同？所有众生都是细胞做的，都是细胞造的，所有众生都会饿，所有众生都有眼睛，所有众生都有耳朵，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遭遇呢？佛都跟我们讲，都跟我们讲了做些什么。那么一旦掉入地狱，从地狱出，地狱不是去了地狱之后马上就出来，不是的，地狱里面要待多久？地狱里面出来之后还不能马上做人，地狱出来了之后做鬼，鬼也要经过很多生很多生的在鬼道里面。在鬼道干什么呢？鬼就是归嘛，归去来兮的归，回家啊，就是回家。鬼就是就像我们在人间犯了法到监牢里面去忏悔，所以鬼就是应该要回到家，他回不去，所以在外面流浪。好，先把鬼的一些自信，把一些过去的所做的一些恶业消一消，消完了之后不能做人，还不能做人，到畜生道。你看看造了哪一些业，哪个业重，你到哪一类的畜生。畜生有很多啊，全吃肉的，全部都要吃别人的畜生，老虎啊、狮子啊、豹啊，他吃人家，哪一天人家也是要吃他。还有半肉半素的畜生，有的时候吃素的，有的时候吃肉的，那是素也可以吃，他肉也吃。还有一些畜生是专门吃素的畜生，人家吃草的， 象体积这么大，吃草，马、牛、羊，还有一些畜生专门吃水果，小白兔啊，吃菜吃水果吃红萝卜。为什么畜生他又分的这么多呢？看他所造的什么业。所以四大色身的四大就是所造的业所形成的业报身。业报身上面里面住了心。心我们人类，也就是说所有的有情众生，除了业报的四大色身之外，他都有佛性，他都有真心，但是都不知道有真心，而都用妄心，所以我们受报就是苦嘛，让我们苦嘛。所以有人生病呢，生病就是所显出来的业相，业报相。心里苦也是业报相。所以讨债还债，也就是我们跟别人生生世世的缘。说到缘，我就顺便讲因缘。我们常常说三世因缘，我们很喜欢说等因缘，等等吧。我们所说的等因缘，我们所说的口中的等因缘，都是指的好事，但是所来的很多都不如我们的意。所以众生所说的因缘是业缘，是染缘，不是佛所说的因缘。佛所说的因缘是一大世因缘，跟我们众生所说的因缘字的表面意思、字的写法一样，但是内容大不相同，完全相反。佛以一大世因缘，就是佛要到这个娑婆世界，要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你比如讲我们众生活在这个我们人的世界来说，我们是以我们所认知的来定法律，我们是以我们认知的来定一些道理，而不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定道理。我们所看到是平面，我们所看到是当下现在这样子，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过去生，没有看到未来，也没有看到别的有情众生，都没有看到。我们是以人的标准来定的，所以我们人所定的就是你可以吃肉，没有说是不可以吃肉的，还鼓励人吃肉。但是我们人不吃人，我们人吃人认为说这个人是残忍的，所以我们人要吃所有其他的动物的肉。那么老虎他也不吃老虎啊，老虎他也爱护他的老虎的小老虎啊，他爱护他。狮子他也不吃自己的小狮子，鸟他自己也不吃自己的蛋，他要吃别人的蛋。所以整个娑婆世界是个杀戮战场，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以自己的快乐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看到你吃了这一块肉，他过去跟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没看到。我们只看到平面嘛，佛是看立体的，佛是看得透彻，所以佛才会说你今天吃了这一块肉，能够到这一家人的桌子上 能够被这个人拿筷子去捏的放在自己的嘴里面，这块肉跟这个人就有无量的因缘，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所以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要看透，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所犯的错不就是看不透而犯的错吗？所以佛是觉者，我们众生是无明，觉就是明，我们不觉就是无明，不明白。你看我们从出生到现在哪件事明白啊？你怎么选到这一家庭的？你怎么选自己的父母？你又怎么选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呢？你又怎么选来的这些你的朋友？你又怎么选你的另一半？你又怎么选来你的子女呢？那不就是迷迷糊糊搞不清楚。所以找来的很多都是冤亲债主，讨债的讨债，还债的还债。所以造业的时候，我们想想看，造业的时候都是我们心甘情愿高兴的，最高兴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也许大家不明白我在讲什么。比如说吃鸡腿好了，炸鸡腿啊，把这个鸡腿买回来，把它腌一腌，酱油弄一弄，在油里炸，哎，炸的什么金黄色。你在吃鸡腿的时候不是最高兴的时候吗？你最高兴的时候不就是造业的时候吗？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最高兴的时候都是在造业的时候？没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业造下去了，等到哪一天成熟的时候，哪一世成熟的时候，都一定要受报。这就是造业，所有造业都是最快乐的时候。你行淫欲的时候不就是最快乐的时候吗？但是行淫欲之后所得到的结果是受苦的时候，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喝酒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喝酒之后所得到的后果知道吗？不知道。肝受损呢？肝伤肝呢？不知道。所以我们自己扪心想一想看，我们一天造了多少的业。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你就想一想看今天所经上所说的是什么，自己想一想看我到底做到了多少，要体会佛经上所说的道理，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要造业。也是我常常说，只要我们离开了佛就是造业，我们千万不能离开佛。离开佛就是自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自性去造业，造了业还得自己受。我们不离开佛，我们都跟佛在一起，那么我们造业的机会就少了嘛。造业的机会怎么少呢？一想到哎，这个跟经上说的不一样，佛说不可以，好，我就不要做。那么渐渐的就可以新的业不要造，旧的业在八识上面还有无量的业在上面，它可以枯萎。你不浇水了，当下你不去做了，不再浇水了，那么业就可以消了嘛。业这一生消多少业，以后你进入佛门就快了。所以什么叫立根，什么叫顿根？立根顿根也都是自己造成的。越轻一点，那么你进入佛门就快了，你可以天天听经。越重，你这一生也听不到经。所以离开了经典，离开了佛，都在造业。所以佛是觉者，佛是明，我们是无明，我们是不觉。顶，大佛顶，顶就是无见顶相，就是无相。谁能看到自己的顶啊？谁也看不到自己的顶。佛的顶跟我们不一样，这里的顶所说的顶是表示是法，不要把它当是个头顶，是个物质的顶，不是。就是这个顶就是无见顶相， 也就是无相。我们常常说无相，无相就是我们凡夫所谓的无相，就是没有。房子里面东西搬空了就是空了，我们就说是空了。这个是指的物体的空，它不是真空。东西空了它不叫真空。肚子饿了我们也说肚子空空。东西记不得了我们说脑袋空空。这都不是我们所这个都不是佛所说的空。所说的空就是指的自性，自己的个性没有。我们的个性不就是贪嗔痴慢疑，把自己的个性一样一样通通转，怎么转？要有资粮。我们常常说要起观嘛，你说没有资粮怎么起观呢？就是外境一起来了之后就要起观，都不知道佛在讲什么。外境一起来了，本来是个小芝麻，一个小小芝麻粒都大的一个小事，它会一下子冲成像一个须弥山这么大的大事。那么你在芝麻的大的小事把它掐掉容易呢，你还是把它成为一个须弥山一件大事掐掉容易啊？我们常常都是一件事情刚刚初起的时候，还在发芽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让它一直长啊，长得像一棵大树。你再砍掉这棵大树就很难。所以我们要起观，就是外境一起来的时候就要有观，要有资粮。资粮就是佛经上看佛怎么说就怎么做。妄心一起，心里面的妄心一起来，你要先知道这是妄心，然后要有办法把这个妄心给掐掉，让他这个妄心不要起，心里保持平静，不要让他长得很粗壮，那时候就难除了。所以所说无相是心里面没有相。你要知道外面人所说的都是不如法的，都不能够像佛所说的。佛讲经，佛弘法是从真理，是讲真理，是从真心上面讲真理。佛弘法没有经典啊，佛有什么经典？他是从真心上面所出来的，他不改一字，他也没笔记。佛所说的一切的道，一切的理，几亿年都不会变，永恒不会变的。我们人所说的话，你把它当真呢？它是会变的。他说你好，你真好吗？隔天他就说你坏。你说他坏吗？他明天就好了。所以我们人都是不恒常的，我们的念头是一直变，我们的一根是闪动的，我们说话不算话的。为什么要把他说的话拿到心上？为什么把佛所说的放在心上呢？如果你把佛所说的放在心上，你把人所说的不如法的你丢掉，这就叫修行。但是如果我们相反，佛所说的经典记不住，不照着去做，众生所说的点点滴滴你都记住了，这不都颠倒吗？所以我常说，人家骂我们一句话，我们这句话可以记一天、一个月、一年、十年、一辈子。但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为什么记不得？我常常要大家背经呢，为什么背来背去背不出来？这就是颠倒嘛，妄心太重了，颠倒。假如我们把它改过来，别人指责我们的话，错了我就改，没错我也不理，忘记了，而把佛所说的一切话通通不忘，这就对了。因为佛要我们回到佛性的家去，佛性的家里面是自在的。如果你把众生的话全部都入了脑，那么众生就是鬼啊， 他要把你拖下去啊，你为什么上当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听佛的话。终身没有学佛都是要把人家拉下去的，他不会让我们向上走的，你想想看是不是。他的五蕴把你的五蕴给拉出来，然后他掉到地狱去，他给把你也拉下去，还把你掉的还比他更深，你划得来吗？你还要从这个地狱里面一点一点的向上爬，我们现在做人就不容易了。能够又到了美国，美国是个很富裕的国家，那么我们先到了这个美国，你看出门有汽车，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不管这个车子怎么样吧，总是还有交通工具，吃饱饭很容易，全世界的水果在美国都买得到，不是在天堂吗？而在天堂里面不知道这是天堂，我们在天堂的这个里面享福，我们应该站在这个根基上要向上走，可千万不要掉下去了，一旦从掉下去再上来，那就是几亿年了，一旦把人生丢掉了，要再回到人生，我告诉各位，没有几亿年都回不来的哦。这多可怕，就像我们站在山顶上，不小心从山上掉到了山谷里，然后你再一点一点的爬，这个山很陡，你一点一点的向上爬，手啊脚啊都磨破了，还肚子饿，你爬山中间有饭吃吗？没有啊。然后爬爬爬的爬太累了，手一松又掉下去了，再爬爬没多久又掉下去了，你什么时候到山顶呢？那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基础上是很好的基础，我们唯一的就是向上走，你不要掉下去。所以佛是觉者，就是我们说的三藐三菩提，正道的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我们不觉，我们现在是不觉，但是我们要开始始觉，开始的始，始觉，要始觉就是要照着佛所说的话去做。我常说有一个原则嘛，佛说的我全听，人说的跟佛说的不一样我通通不听，这个就是修行路上就要有一个金刚的毅力。什么叫金刚呢？金刚的毅力，向上是精进力，什么样的人打什么样的人都不能够破坏你这个向上的毅力，这就是金刚毅力。所以顶就是无相，心里面不要存的人我人见我见众生见寿者见种种的事事物入的相，最好把它一个一个拿掉。这是大佛顶，如来密因，如来我刚刚讲，如是极净，极净极灭，来是四悉檀，悉就是这个蟋蟀的蟋，那个虫字旁去掉，知悉的悉，知晓了就是那个悉，檀就是檀香的檀，如来就是四悉檀。如是平等，如就是佛，它是平等的，它心是平等的，心是清净的，如是无争的。要知道每一位众生原来都是佛，原来他都是佛，就是一念不觉之后越走越圆，越走越圆，跟别人之间互相为缘， 互相因为有缘有因，因是自己，缘是跟别人互动，所以因为跟别人的互动加上自己的自信而起了种种的争执，如是无争的，如是无着。但是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冲突就有着了，就沾了。你一沾，你就上当了嘛。来是细四溪潭，溪是不变，潭是不湿，是舍。他舍什么呢？他舍他所证得的功德，通通给众生享用。佛经过三大奥僧祇劫修正的功德，他都给众生。那佛经没有这个版权所有的，佛经里面佛没有隐藏一点点。所以四溪潭，第一个是世界溪潭，不分世界上各种各类各色人种，佛都教化。对治溪潭，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每一个人所自己所沾的染的程度不同，所以每个人的教法不同。对治溪潭，为人溪潭，第一义溪潭，但是佛都要我们每个人都达到第一义。佛不是说你上幼稚园就可以了，你上初中就可以了，不是，佛要每一个人都成佛，跟他一样。但是你们可以问呢，有什么好处啊？我说佛没有好处，佛是舍，我们众生是取，什么东西都搬回去，物质的东西就搬回去，哪里大减价就有自己的身影，什么地方买一送一，什么地方减价70%，就都有众生的身影在那边。为什么贪呢？所以我们都是把外面的这个物质的搬回家，把非物质的别人说我们的好坏也搬在心上，搬在自己这个心上面都搬回去。佛不是哦，佛是舍，佛没有一点贪嗔痴，佛所做的都是善。但是佛行善，他还是三轮体空呢，他没有执着这是我对你的好处哦，你要还我非我，他没有啊，他还性空呢，他根本就不计，他还要把他所证得的一切全部给我们，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人去接受呢？常常经典里面很多人说都听不懂，太难了，看不懂，不要读。我还是佛啊，你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供给你，你自己看吧。对啊，他把这个经典呢，你看很多人不就是吗，把经典都是白的啊，佛啊，我给你供起来，烧香给你供起来，佛说的话，这是佛给我们的，所有这些经典上面都是佛他给我们的，你要双手捧回来，通通记到脑袋里去。所以很多人说经典不能写，我跟你说，你经典不要乱写，你重点可以写，你不是不可以写，你可以用铅笔写在上面，你不要用那个原子笔或红笔把它原来黑字给它改掉了，你用铅笔在上面你可以注解，你可以 highlight， 但是你不要用原子笔用红笔上面去写。这佛送给我的东西不把它全部接收回来，你还要佛自己去看呢，你说我们颠倒愚痴吧。接受回来了之后就记在我们的心里面， 完完全全记在心里面。这就是佛如来的来。密因，佛没有密因的，佛没有秘密的，佛没有说哪个东西不告诉我们，佛不会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会超过我，我不告诉你们，佛没有的。什么叫做密因呢？佛所证得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因为我们没达到那个程度，对我们来说就是密因，我们没达到程度。就举以世间人来世间法来说好了，高一的学生他不知道高三的学生在上什么课，对他来说，在世间法上对他来说，他就是不知道嘛。高三的学生不知道大一在上什么课，大一的学生不知道大四上什么课，大四的学生不知道研究所上什么课，对他们来说就是秘密。那么佛离我们距离很远啊，我们一根不清净，我们烦恼嘛，我们怎么会知道佛他到达什么程度啊？不会知道。但是佛会知道我们的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比如说小孩子吧，你刚刚出生的小孩，三岁小孩，他一举一动你都可以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三岁小孩知道你妈妈在干什么吗？不会嘛。这个你就可以体会到佛的密因，佛所证得的，佛证到了本觉，佛回到了佛性上，成佛了。所以如来是佛的十号之一。佛的十号，说我们拜佛的时候，我常常问大家说，你们拜佛怎么拜啊？有的人拜佛啊，很快的，像倒算一样，一下子爬起来了。有的人拜佛啊，空空的，脑袋空空的就拜下去了。有人拜佛啊，他东念西念，东了哔哩吧哔啦，东念念了一大堆佛。我告诉各位，拜佛第一拜拜下去，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第一拜，是我们的老师吗？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慈父吗？第一拜。第二拜，你就要在心里面默念佛的十号，十号是佛的功德，他做了些什么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乘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佛的十号，每一尊佛成佛都有这十号，这十号是他所做的每一样都圆满如来。第二是应供，佛的应供跟二乘的应供不同意思，佛的应供就是唯一就是舍。你说你做母亲的对孩子是不是舍啊？你有没有想到孩子回报？没有嘛，你对孩子一切都是付出的，但是母亲的付出是因为是他生的，他有范围的，他有血缘的。佛的应供，佛不拿你东西啊，佛不要你的东西啊，佛是给你东西啊。佛的应供跟二乘的应供是不一样的，佛是完全舍给我们。那么二乘，因为二乘的修行人因为有色身，他要修行，他没有时间在俗世上面去这个煮东西啊，所以我们要供养他，这是二乘叫做应供。但是佛的应供是佛舍给我们，舍佛给我们。那你说，那既然佛给我们，我不上供了。话说回来，佛给我们，我们上供是表我们的心呢。除了佛不受，但是还有很多的这个菩萨呢，没有成佛之前都要吃的。所以你供佛，你是感恩佛嘛，我们是感恩佛嘛，我们又有什么能力报佛恩呢？ 所以你小孩子要报母亲的恩、父母的恩，他怎么报呢？怎么报父恩、报父母恩？那不就是孝顺吗？那我们要报佛恩，不就听话吗？不就是用真心去供佛？有多少能力，你就供供佛，佛不看你东西的，看你的心。你就是拿你就是拿一只一个香蕉，或者是拿一个橘子，你很真心，比人家拿了一条金子还值钱呢。就是看我们的心，在供佛的时候，所以如来应供是佛供给我们，所以要成佛就要舍得究竟才能成佛。你要注意，舍得究竟不是指的钱啊，钱是有数可以算的，舍得究竟在法上面，把你所修所悟的能够给别人，在法上面是无穷的。如来应供正辩之，正就是真理，佛的理是真理，不是我们世间人说的道理。我们世间人说的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说啊都没理，都不是真理，都是世间上的恩恩怨怨。佛是讲真理，正辩不辩之，正辩之，所有的一切都是正的。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是正的吗？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如果没有佛教我们，我看都是邪门的。所以你看，佛要我们守五戒，不淫、不杀、不盗、不妄语、不酒，可是有人就把佛的话改了。佛明明教我们在这本经上，佛说不要淫杀盗妄酒，我们人给他改了，改什么？他说不要邪淫就可以，正淫可以的。我在所有经典上没有看到这句话有正淫的，淫就是淫，上面还加个正字呢，正正当当的淫了，没有的。但是我们人把他又改，把佛的话改掉了，所有的淫都是邪的。哪一个淫是在太阳下大光天夏日下去淫的？不就偷偷摸摸的吗？那还叫正淫呢？那是的，为了迎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所好，因为你不这么说，他不来了，他不到庙里去了。佛所定的这个成佛的这条路是没有两样的，出家人要这样做，在家人也要这样做才能成佛。你只要有淫，你就不会成佛的。就我常常用红绿灯来做比喻，红灯是要停止，绿灯才可以做。难道说白人他红灯可以走，其他人种红灯就不可以走吧？没有嘛。这国家红灯不可以走，是所有人都不可以走。你不管是你大官也好，你不管什么都是不可以走，红灯就是不可以走。那你说救火车可以走啊？那救火车他要走的时候，他还先按铃呢，还要哔哩吧啦按喇叭呢，他没有说不按喇叭他就走的吧？他还按喇叭看看四面有没有车子在动呢，他才敢走啊。所以淫就是邪淫，没有正淫的。不淫不杀，很多人说肉边菜就可以了，吃肉边菜没问题的。佛没有说吃肉边菜啊，佛说的不杀，不杀就是不要吃众生肉。佛说你要把所有的肉都当作是吃你自己的孩子，佛没有说是吃肉边菜的，没有啊，这是人给他改了。所以在末法时候要听经闻法，全部要照经典上的，不能够有自己的意识。有自己的意识是不是佛说，是人说。对于初学的人呢，就很难分辨什么是人说的，什么是佛说的。你像有人说我是方便的，我说方便就是讲谎话，没有方便。 如果你心里面行了方便，你讲了谎话，这是有因果报应的。你讲出去这个谎话，你告诉人家你可以挣银，你可以吃右边菜，他又去跟别人讲，他也去跟别人讲，那么多少年代之后这部经灭了，那么就不跟娑婆世界众生的这个一样了吗？你怎么成佛啊？不可能的。所以正辩知都是在真理上面，要真心现，要在真理上面，你都要正辩知。所以我们学佛不是七觉知里面有个择法吗？哪些法是佛的？所以大波涅盘经上佛说了，你们要注意啊，哪些是佛说，哪些是魔说，佛说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一般初学的人他搞不清楚，他认为都是佛说的。在这一句里面，有的时候这一句里面啊，30个字里面有2个字他就会把佛的2个字改掉，但是我们众生很粗糙，他看不出来啊，他认为是对的，但是那是佛说的。所以学佛就是要脑筋细，脑筋细才不犯错。明横足，明就是慧，慧究竟圆满就是明。那么佛知道要成佛的这一条路怎么走，可这部经里面讲了55位真菩提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最终达到等觉妙觉。善事，善事是事事的事，善什么叫做善？我们众生常说我没有做坏事啊，我做的都是善呢。众生所说的善不善，我常说你根本都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善。他说我没有害人呢、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害人？你还常常你常常杀人呢。他说没有啊，我都没有拿刀子杀过人呢、啊、我都说你的嘴巴杀人呢、啊。有的时候杀人不用刀子的，你杀人可以用嘴啊，用嘴杀人更厉害啊。但是我们都没有不知道，所说的善，佛所说的善就是随顺佛意，佛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嘛，照着佛的话去做，不就对你自己有好处吗？跟佛有什么好处？佛成佛了，他可以不管我们的，他清清静静的，他到这个娑婆世界来还来教我们，他多辛苦啊。善是是就是不要沾呢、啊、你马上警觉自己，这是染法，我不沾我不受。可是我们都把它拿来了，通通坏的全拿来了。善事，你随时在我们的周围每天所碰到的很多的事，很多的物，事事物物就成为我们的见烦恼思烦恼。你看见不都眼睛去看吗？看东西吗？看人吗？就是看成为事情，对不对？眼睛跟外尘相对，就成为就是根尘相对，一根在里面指挥，这成为了一件事，回家就想啊想啊想啊，就成为见烦恼思烦恼。所以我们不会善事。世间解，世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我们看不到三世啊。过去是我们是谁也搞不清楚，未来我们会怎么样也不知道，所以很多人还去算命呢。我说这算命，去算命的人都蛮笨的。你自己所生生世世，你所做的事，所造的业种，你自己应该知道嘛，你为什么还叫别人帮你去看呢？我常常用比喻，你家子院子大，告诉你不要撒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出来是 poison ivy， 你不听， 你偏要撒破音的 IV， 撒了破音的 IV 之后，然后你还说这个叶子好看，很大，很漂亮，告诉你它会让你身上发痒，你不听，你偏要种，种的满园子都是破音症的 IV， 你事后你还要自己去拔呢，不但全身发痒、发脓、出水，还要治疗它，还要全部连根拔掉。不但上面叶子铲掉，还要拔根呢，那不自己找麻烦吗？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在巴士田中种了很多很多的这些毒种子，然后我们自己种的这些种子，我们自己拿出来自己用。什么叫遗传？我们现在叫做基因，基因就是我们自己种的东西，我们自己留在那边拿回来以后自己用，以后生生世世自己慢慢用，就是基因。基因也不是人家给的，人家说哦，我母亲有这种，所以我也有这个病，这叫做共愤。你跟那家有相同的共愤，就好像一个披萨把它分成八份，你这八份里面你吃了一份，他吃了两份，他吃了三份，所以你们东中间有共同相同的成分，也就是我常常用两个圆，看两个圆呢，看哈，两个圆，两个圆，这是各是各的两个圆。如果你跟这个人的缘分有缘分，他两个缘就相碰，就是相碰了一下就各走各的，这是什么呢？淡淡的就相碰了，就是这一生也许就是一面之缘啊，有若干年之后又碰，然后又离开，也许这一生就见这么一次。有的时候你跟人家的缘分两个缘相重叠了一点，是不是两个缘相重了一点，也许是同学，也许是同事，因为有共同的，因为过去生有共同点，所以两个缘它会相交重叠的部分。有的时候你跟人家的缘有一半是重叠的，在中间的重叠了一半，就是大家有共同的成分，就是我们不是说这个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上面有相同的吗？啊，就是共同点，共同点越低，纠缠的越重，那么你就是在染上面，两个人在过去就有染的种子，这一生它还是染。如果过去生你是善种子，你这一生你是同修道友，所以你把握在自己的手上。你这一生如果都纠缠这么重，还在这纠缠的，还在那绳子啊，在那打结的，你来生还是一样打结啊，还是一样打结的，你开不了。所以这一生里面你有好的部分是同修道友，可是为什么同修道友的这一个善的部分没有起来，而把恶的部分拉下去呢？你想想看，为什么本来是听经闻法的，为什么后来堕落下去，就是被牵下去，因为有其他的助缘把他你们拉下去。你想想看，是不是其他的助缘？你没有其他的助缘的话，你不会把你拉下去，变成两个都很不在这个佛法上面真上，而在世间法上面纠缠，是不是别的助缘？别的助缘也是你身边的冤亲债主啊，冤亲债主来讨债的时候，都是你很甘愿还这个债的，没有人还债不甘愿的，他很甘愿还债的。但是你要想想看，你这个债你还得来吗？你的善的上面你应该增长，在善上面增长，把其他的事情看得淡一点，但是把佛法要看得重，应该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你的重心，而其他呢能够吃得饱过得去就算了，简简单单的能够过得去就可以了，房子住个小的啊，什么东西开支开到最低点就好了， 那么要把绝大的精力要放在佛法上面。你能够听经闻法，这都是八万劫以前生生世世经过八万劫建立对佛的信心，都经过八万劫了，八万劫很长的，一个劫时间是很长的。什么叫小劫啊？人的寿命从十岁开始算起，每经过一百年就增长一岁，从十岁啊，十岁经过一百年，人的寿命到十一岁，然后在一百年一百年，人的寿命十二岁，再增加再长到十三岁，每一百年增一岁，每一百年增一岁，要增到八万四千岁啊，一百年一百年到八万四千岁，然后每一百年减一岁，每一百年减一岁，一直减，减到十岁，一增一长是一个小节，很长的，人寿这个是个这个结束时间嘛，很长哦。人寿到十岁的时候，拿一个草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兵器了，会可以杀人的。所以我们如果生在那个时候，多么可悲啊！我们都经过八万四千，我们都经过八万劫的修行，你才能够今天坐在这里听这一堂课，为什么不珍惜呢？生生世世都在修行，为什么现在就把它丢掉了呢？应该赶快再把它恢复到你过去生生世世的修行，做个修行人。可惜了嘛，中间断掉就可惜了。三世世间劫，世就是三世，所以你不要去叫别人帮你算命，你自己掌握在你这个手上。他算命也都不说，你看你去算命，算手相也好，算面相也好，算八字也好，这些手相面相八字全都是业相，会看相的人就看得出来啊，什么生命线、感情线、事业线、婚姻线，这都是业相所显出来的，都是受报相。人呢在苦里面还好修行，人在不愁吃不愁穿的享乐里面就是造业，人在苦里面修行就是消业。世间的世就是三世，间是空间，是十方空间，我们说的空间东西南北四面，再加上四个角，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就八个角，这是平面，对不对？是不是平面？但是佛讲世间的间都是指十方，所以还有上下是立体的，但是我们众生看不见，都是看平面的，佛是看立体的，佛是看得透透彻彻，因为佛不用眼睛看，佛是如来藏的照，因为佛的性是法性，是极灭的，因为它极灭，佛没有种子，没有一点点的种子，那么佛所显出来本觉上面所显的照，就像太阳光一样高高的，你说太阳光在上面，下面的是不是清清楚楚啊？可以照得清清楚，佛就是这样，我们看不透彻，我们更看不透人家的心，佛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心，你的心一动他都知道你在干什么。所以金刚经上不是说吗，所以末世的众生他在想什么佛都知道，末世的众生他到什么程度佛都晓得，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无明罩着我们有障碍，东西障着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现在就叫回去世间劫。所以三世十方就是时空，我们就是在时空里面才容易造业。为什么在时空里面容易造业？你看我们一向是正转，哎，等一下又反转，等一下又正转， 等一下又反转，这比喻什么呢？这个念头起来是好，没有两秒，又念头又坏了，反转了，等一下又后悔了，正转，它又散了，还没有做，它又反转了，我们就是正转反转，正转反转，我们生死轮回也是这样子，所以生生死死的，我们常常说，我还要再来这个娑婆，你来得了吗？你从这里，我们常说往生，什么叫往生？这里死了，到民间去受生，就叫做往生嘛，生到那去了，还不一定能回到这个娑婆呢，生到民间去了，到民间到哪一道去呢？民间也有很多道哦，我们这里死了，就生到那边去了，每一个人死前都先到拿洛迦先报道，拿洛迦就是在地狱门前有一个站，就叫拿洛迦，洛是洛阳的洛，迦是才子佳人的迦，拿是那么的那，拿洛迦就在地狱门口先报道，报道完了之后善根强的很快就走了，那不好不坏的还在那里等呢，那坏的很快的该到地狱去，就该到地狱去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要到拿洛迦呢？为什么会到地狱去呢？我们现在如果都是做的是地狱的事，我们一到那里拿洛迦，到地狱去了，就去了。你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地狱的事，你当然到那里报道的时候，他就叫你去地狱了。如果你现在所做的事都是莲花的事，每一件事情都是坐在莲花上面的事情，那么一去你到天上去会到哪里去修行呢？而不是说我们死的时候人家给我们念念经，我们就可以去天上啦，去什么地方，不是的，而是我们现在做些什么事，就是我们死的时候就要到什么地方去。你是说你现在我们每天都是吃素，每天吃素，那么光在吃素的这个上面，你是不是坐在莲花上？光是这个吃素上面，你坐莲花上。如果今天吃素，今天坐了莲花，明天吃肉，什么东西吃肉啊？畜生地狱吗？畜生鬼吃肉吗？啊，今天是坐在莲花上，因为今天吃素，明天吃牛肉，明天就掉下来了，就到鬼道去了，或到畜生道去了。初一十五又吃素，好，初一十五是在这个莲花上。一个月三十天做莲花，初一十五都吃素，那么其他二十八天全都是吃肉啊，干什么吃虾，二十八天都是在畜生道或地狱道。那么在吃素这个上面，到人死的时候终结，看看你到底有多少是坐在莲花上，你多少是坐在地狱或鬼道，那么挪落家就那里，你就知道你要去什么地方了。很可怕的，众生不知道啊。这是讲吃素。在淫欲上面，淫欲就是开地狱的门，地狱的门就是男女的性器，就是地狱门，你行一次淫欲就是地狱门开了一次，开一次地狱门，你看看你这一生行了多少淫欲。所以总结，淫杀盗，盗有是偷盗，有的耳朵偷听偷看都是盗，不该听的跑去听那都是盗，偷盗淫杀盗妄，尤其是妄，在恶里面这个妄就嘴巴造业是最厉害，嘴巴就占了四个，十善业道嘛，转过来就十恶嘛，十恶里面嘴巴占了四个，两舌挑拨离间，说东说西说南说北都是说人家的事，两舌绮语，绮语就是说些言不集中的话，讲俏皮话，讲一半的话叫别人来猜，绮语，或是讲讽刺话，就是绮语，妄言讲谎话，恶口破口大骂，所以在十恶道里面 嘴巴占四个，很厉害。所以我们造业都是造在口上，很厉害的。你能够讲出来这个话，都经过一根的，一根已经先动，一根是无形的，一根一指挥，嘴巴就出来了。嘴巴一出去之后，这个果子所种的这个业，马上送到，因为已经经过一根了，一根也经过第七意识的我了，所以他送到了阿赖耶，他很快，阿赖耶是仓库啊，他很快就送去，他的快的速度比我现在讲出来解释还要快。骂人家一句话干什么都已经就送到了阿赖耶，他就有这个种子在了，种子的体种子的相都有了。那么他在送他成为别业，有了业就一定要受报。你还没有形成业之前你还可以消掉，但是一旦进到了阿赖耶，他成为别业，成为同分，他再回给八世，这八世就一定要受报的，拿出来一定要受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第一个嘴巴先管好，你再不满意你嘴巴先管好，不要吭气，因为十二业里面嘴巴就四个，你看多厉害啊，它快占了一半呢。这无上士，无上当然是指成佛啦，无上士能够达到成佛，他中间不是一下就能成佛的，他中间必定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阶层的修正。所以学佛呀，第一个要能开悟，开悟并不是开一次悟就可以成佛，开悟不是成佛，先把开悟跟成佛要搞清楚。开悟就是懂了，开悟就要很多很多点点滴滴的开悟，一点一点明白，一点一点明白，把这个明白的这个芝麻点连成线，线成为面，面成为体，那才是开菩萨的，那就是成佛的悟。我们现在连个芝麻点都不开，你开了悟之后不是成佛，而是懂了。我们把开悟讲成懂就好了，就是懂了，明白了。明白并不没有去做哦，所以你明白之后你去修行你就快得多了，你不要人家催了。就是因为不明白，所以呢不去行。明白了一点呢、啊、你不要人家催你，你会自己向前走啊，你走得好快啊，因为你知道你来不及了。但是没有开悟啊，哎呀，你怎么讲跟他讲他都不听的，讲死他也不听的。所以听经闻法就是要开悟，我们不要把开悟想得太美妙，开悟就是懂了，懂了就是说能够去做了，真正懂了佛的话而能够去做，去体会了，我常常说去体会了就叫做小开悟，一点一点的开悟，一点一点的开悟，必须要像你煮开水一样，我常常拿开水做比喻，你煮开水，这一壶开水或是这一锅的水你放在火上煮，你不会是放在火上一煮它就火锁就开了吧，不会吧，你必须要让这个火慢慢一直增加，它这个火让这个水分子每一粒的水分子都能够有热，热到了饱满之后它才会开啊，它中间是要时间的。所以我们体会了就是明白了，那么你就去做了，做了就是正，体会到了就是修正了，然后再体会下一步，再修正，再体会，这就是叫做开悟。所以开悟就不等于修正到了，正到了，不是，开悟还要去做，把原来的所造的种子还要消掉呢。你像仓，你比如说这个讲堂这么大的讲堂，如果里面堆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又没有按照次序放，什么东西送进来就把一丢，送进来就一丢，你走都走不进来。那你现在要把这个房子清，你要把这个房子能够人家能够进来啊，上课啊，你是要把所有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通通不要通通拿出去，然后呢把所需要的排得整整齐齐，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巴士上面的很多的种子，很多很多很多种子有类的，它分类好好的，就像超级市场啊， 就是 Market 超级市场它那个仓库里面哪一家，这一边是面包，这边是糖果，这边是水果蔬菜，它分类好的，如果这边面包是哪一家面包，好多家好多家面包，所以在巴士上面的仓库很大的，非常大的，虚空多大你的仓库就多大，所以它仓库里面也是分类的，这是因为这个恶口来的种子通通在恶口在这一边，这是奇语来的，经过嘴巴来的，这边是嘴巴来的种子，所以呢嘴巴来的，嘴巴是奇语来的还是恶口还是两舌还是谎话呢，是伤害到人家让人家有生命都没有的这一种这么恶的呢，还是小小的呢，它分得很细，然后等到所以超级市场的仓库等到这个外面东西卖完了吗，不是再从仓库里面再把它拿出去吗，我们也是，我们现在你点点滴滴所遇到任何事情所能够想到的所能说出去的都是巴士里面拉出来的，巴士里面拉出来然后再送回巴士，再拉出来再送回巴士，因为巴士里面还有啊，还有一些没成熟的，所以你巴士里面拉出来是成熟的，成熟了你当下所遇到的事情你又把它骂回去了，那么他又送回到巴士里面还没成熟的，他再让他成熟啊，他就变成一个生生世世像旋火轮一样没得休息，这个也许听起来你很困难，但是以后我慢慢都会带进去，所以无上士，无上士就是佛，佛没有巴士了，我们众生才有巴士，佛的巴士成为什么呢，成为如来藏的罩，一个手心一个手背，手心手背，巴士就是因为我们有恶的种子，所以如来藏成为巴士，把巴士里面所有种子清干净了，它就是如来藏，把自己的自信通通清干净了，没有我自己的自信，通通自信清干净了，就是佛性，佛性是极而照，那就是慧，慧的圆满究竟，慧也是有层次的，慧要到每一样都是慧，每一个事情都是慧，成为一个总慧，慧不是一个，那是无上士，调御丈夫，调御丈夫，什么调御丈夫呢，就是要把自己的心会管好，自己的心管好之后让它不乱动，还能够教别人，你看我们就是我们心管不好啊，我们心里都是随着他，就像一个很皮的孩子一样，我们心里乱蹦乱跳的，他要干什么你就随着他干什么，他要吃肉你就这个一根要吃肉嘴巴就去吃肉了，一根要讲谎话嘴巴就给他讲谎话了，所以这个一根是在后面的指挥的，一根是无形的，嘴巴是有形的，无形的可以指挥有形的，你看到了吗，一根是无形的，他能够指挥有形的，一根是藏在后面的，所以调御丈夫你先管好，把一根先管好，你怎么管他呢，要有资粮，你看佛怎么说你就跟一根说不行不可以这样做，一根说去吃鸡腿吧，你说不行你不要馋嘴了，一根你不要馋嘴了，不要不准吃，一根就是等于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你要用自己的圣一根管一根，圣是殊胜的圣，胜利的胜，要用圣意，意是第一意的意，根又用圣一根是我们本具的，本具的圣一根来管一根，那么我们的圣意根要怎么起来呢，就是佛经看告诉我们怎么做嘛，你才知道哪些是善的哪些是不善的，天人师，天佛 所佛就是教天人的老师，佛就是觉者，世尊，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最尊的、最尊贵的，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慈父，这就是佛的十号。佛的十号是因为他十号做究竟了，每尊佛都有十号。所以佛成佛就是究竟觉，他不但有十号，佛还有四身。我们常常说佛有四身呢，身体的身呢，我们说佛有四身，应身佛、化身佛、报身佛、法身佛。法身佛就是如来，法身佛就具备了四身佛。你不要把它分成各是各的，法身就具备了四身。应身佛就是应众生的需要，应众生的根基而来教化的，就是应身佛。化身佛就是像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来教化众生的。报身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奴舍挪佛，是以智慧为他的身，是教化大菩萨的。法身佛就是毗卢遮那佛，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如来有四身。这个身虽然也是身体的身，但是它是指法。我们众生的身体是业报身，佛的身是指他的法。你看法身佛是指法，以法为身，他没有身的。密因我们不知道佛回到的佛性，我们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明白，有刚刚解释过的密因。我们也不知道真心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我们不知道，真心没有境没有界，真心没有名没有相，我们不能体会。所以成佛对我们来说是秘密的，我们不能够知道嘛。有五种人，他不明白自己本身有不生不灭的密因，有五种人都不明白，自己也有不生不灭的根性，就是密因。有五种人他不明白，凡夫，第一个，凡夫不晓得，凡夫，一般的凡夫就是为了柴米酱醋这些忙，为了生儿育女忙，他哪知道自己有不生不灭的根性就在我们身上啊，我们身上都有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我们身上有极的佛性，我们身上有照的如来藏，我们不知道，凡夫不知道，凡夫所用的都是识，知识，知道了之后，然后就去攀缘就开始分别，分别完了之后就成为执着，然后送到第七意识的我，恒审思维我常随，好，这个种子经过熏习之后就送去阿赖耶，就成为识，认识的识，只要有识就是会成为种子体种子性，将来就会有业报。凡夫不知道，外道也不知道，外道说一切是神我所创造的， 他的一切都是神我创的，他不知道，他也不明白。还有二乘，二乘也不知道，为什么二乘不知道啊？二乘他就走了一半，他只扶住了见烦恼思烦恼，就好像石头把草压住了，石头一拿掉，草继续生长，草就是烦恼，所以他没有成为无上的菩提。佛说他们呢错乱修习，好像犹如煮沙成饭，犹如煮沙欲成佳馔，你还拿沙子煮饭，还要想成为一个美食呢。中经成节，成就是尘土的尘，节就是这个一节两时间那个节，不能终不能得，就是二乘修行人，他到了化成，哎，他把他这个扶住了，他就不想再向丑了。佛说他们只做了一半，他终究会堕落的。还有天魔，天魔是什么天魔啊？是自己。自己的五阴魔太甚了，他不知道什么是真心，他用世心来修行，你想想看，不错乱修行了吗？他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意识的我这么强，他用这个来修行，他不晓得用真心，真心上面是没有东西的，真心是空相的，空性，真心是性空。还有就是世智变聪的一些人，自以为很聪明，自以为在这世间上他什么都懂了，他不用再学了，自以为正道了，为正为正，没有正道说正道的这些人，都不知道自己身上就有具备了这种逆因。修正了义，修正要能够达到修，达到正，第一个要先知道佛怎么说的，说了之后记得了，照着去做，做出去回过来想一想看什么地方做的不如法，把它再改过，这叫内观。改过之后你就正，正就是体会了，自己体会到了，你体会到了，这个体会到啊，别人怎么说你都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体会的。就像这个水，这杯水你说它很烫，它又不是很烫，它可以烫的你能忍受，我这样说谁能体会到，是不是？你必须自己喝一口你就知道了嘛，它烫得很舒服，说那个温度烫得很舒服，你要自己去体会。所以我们佛的每佛教我们每一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都要去体会，体会之后才能向上走，你没有体会没有办法向上走的。那么体会什么呢？我们要体会，要从六根上面结我们的打的结，修正都是在六根上面，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上面我们打结才有烦恼。眼睛所看到的应该是眼睛所看到的外面外层，这中间是菩提，但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都是对方的错，这是分别。眼睛所看到的他原来也是佛，你也是佛，他现在不是佛，你就不要被他所牵着，你也不成佛了，你还是要有一个佛的样子啊。我们每天都把佛，把自己要成为一个佛的样子，里外都是一个佛的样子，你说成不成佛？当然成佛。 如果里外都不是佛的样子，你怎么成佛啊？你中间成劫都不会成佛。所以要从根上面，六根上面去解掉解开这个结，六根我们打的结不都从六根上打的吗？这样子才能够脱离缠缚，这叫修正了义。佛所说的话都是了义，佛要我们用根，用清净根，不要用五识六识七识的生灭心，不要用识，要用根，就是了义。金就是了义，识就是不了义。修行用识，识是认识的识啊，识就是业相啊，业的种子体、种子性，就是识。你看种子，你就拿一个南瓜子来说哈，我拿一个有为世界上所说的种子好了，就拿南瓜子来说。南瓜子外面是南瓜壳，里面是南瓜肉。你觉得如果你认为这个南瓜它要破这个壳很困难，我干脆把它壳剥了，把这个南瓜子种在土里面，它会发芽吗？它不可能发芽的。南瓜的壳它是保护南瓜里面的南瓜子，南瓜这一粒南瓜子就包括南瓜的特征，它必须自己去发芽，它要经过外面的因缘和合，有阳光，有空气，有水，那么它自己要去把这个壳自己把它经过因缘让它自己腐化，它才发芽。你帮它忙它不会发芽，它就死了，干死了。所以种子一定有种子壳跟种子性。你看西瓜的种西瓜籽，西瓜的籽的壳就比较硬，你看水蜜桃的壳是不是更硬？你还要拿个钳子把它那个这个给它夹破了，里面才会出来这个核桃仁啊、杏仁啊。但是你帮它弄破，这个就发不了芽。我们本身的个性，每一件事情都有种子体、种子性。所以南瓜的种子肉跟西瓜的种子肉跟核桃的种子肉它不一样的。南瓜长出来是南瓜的体跟南瓜的相，西瓜长出来是西瓜的体跟西瓜的相。我们每一个人长出来有每个人的体、每一个人相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体跟相里面还有我们的种子性、我们的妄心、我们的佛性都在我们身上。你看看哪一个显出来多，哪一个压下去的盖起来的多。显出来的多在善的上面是修行，如果显出来的恶的多，那就是造业。智慧是圆满的，你看我拿一个圆来比喻智慧，一个圆来比喻智慧，它是圆满的，是立体的，是一个圆满的，每一部分都是圆满。智慧每一部分，我拿这个大家会比较懂一点，智慧每一部分都是圆圆满满，是立体的。你现在我们发脾气一次突出去了是吧？突出去了是不是这样？我们生生世世就已经造了很多的业嘛，所以我们现在智慧是有限的。然后智慧的有限，你这样突出去了，那么这个智慧的里面无明就增加了一点。然后如果又忧伤了，你看它就凹进去了，发一次脾气突出去啊，又悲伤又凹进来，发突出去凹进来，突出去凹进来，那你这个原来的智慧是100%，你这里面如果贪嗔痴慢疑多了，那么智慧就压了，百分比就占着，就是贪嗔痴的百分比多了，这个智慧百分比就少了嘛，能懂吗？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贪嗔痴通通丢掉，丢掉的方法心不要动， 最重要把心管好，不要动。外面的境界，人家拿一个小绳子在你前面晃来晃去，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你才能够判断的清楚。你动得很厉害，你看不清楚，就像这个水，这水里面有泥土。我们是不是要让这个水放在水缸里面，让它的泥土沉呢？所以上面的水是不是干净，就可以拿来喝，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心里很乱，就像这个水啊，水跟泥土混在一起是泥水，泥水就看不清了，看不清，所以判断事情就错。如果这个讲堂里面有一尺的泥土，那么外面还有境界风，风扇一吹，你进来你看得到房子里面是什么吗？就是沙尘暴嘛，你什么都看不清楚。外面境界风就是风扇一吹了，所以外面境界风一起，你不要动，你不要动，这个里面就是它有尘土，会不会起来？它不会起来。这都是经上说的啊，这不是我说的。你境界风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风扇起来的，不要动。你看看外面在他们在干什么，你就看清楚了。你跟他们搅在一起就在动，你这个智慧百分比很低了嘛，那就是成为识，就成为知识的识。知识是向下降的，智慧是向上升的。你知道我们是到底是知识多呢，还是智慧多？看自己，把握在自己的手上。你要智慧向上走，你要知识减少，就不要动。你不要动了，人家才发现到，哎，奇怪啊，他怎么不一样了？安静下来了。你不要动，你周围的人也慢慢静下来，他就不动，就不造事。事造的越多，分别越多，执着越多，种子越多。所以要保持一个家里面，你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都是一个西方世界，都是一个清净极净的环境。我们就要一个这个心态，这叫修正，这叫了义，就是不要用事，要用我们的六根原来清净的。我们原来眼睛都是清净的，你能做小孩的时候你眼睛不清净吗？你不会生气吧？也不容易生气嘛，每天不就是上学吗？放学上学放学，还有什么烦恼啊？这烦恼怎么来的？不就是因为因缘来的？所以佛要我们不要攀缘，一攀缘什么是什么，就是不要去攀所有的世间上的那些缘。你一去攀那些缘，麻烦都来了，不要去沾。你沾一个，后面就无穷的麻烦，你不要去沾它，静静的，你不沾它就没事，你沾了它之后，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多。所以了义就是用清净根，不要用生灭的六识心作为我们修行的根本。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吧，下次再讲。好，我们先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你们有问题可以开始问。